很感谢主，过去的这几天里面有机会啊，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啊。我回到这个地方，其实啊，里面很兴奋啊，尤其是今天又看到原来在我们Worcester那边聚会的啊老朋友啊，也有一些也在我们这边聚会，所以特别的高兴啊啊。罗尔教会事实上跟我有很深的关联啊，我星期五的时候已经提到啊，刘牧师是我按牧时候的主任牧师，今天刘牧师在，刘牧师你好，师母好啊，吴荣楚牧师是我在 Westminster 的同学啊，然后许长老也跟我啊有很多的同工啊，所以非常的高兴回到大家的中间啊。那今天是我在你们这边啊，这个布道会的最后的一天，那我总是希望说啊，打开我的内心啊，让我的生命是透明的，让上帝的光透过卑微的仆人可以照到大家，让上帝的恩典可以流到大家的生命中间。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在这边还在慕道的朋友，盼望神的灵感动你们。我知道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一定是在寻求，那么我盼望你们相信上帝的话，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叩门的就会给你们开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你向我敞开温暖的怀抱。这个你当然指的是上帝向我们敞开温暖的怀抱。今天要讲的主题的核心就是上帝在基督里面怎么样的接纳我们，悦纳我们。我们都受过很多被拒绝的这样的一些的痛苦，甚至有的时候你加人家微信，人家不加你，就觉得受伤害了，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 social being， 我们都是社会的人。曾经，在我离开乌斯特之前，我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也许大家都注意到，就是在2009年的Boston Globe 上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 North Quincy， 离这个地方大概20 mile 左右，那个地方有一个妇女叫做池雪芳。在2000年的时候，她的丈夫从福建的农村偷渡到美国，住在 Quincy 那个地方。那这个妇女呢，就留在老家伺候公婆，抚养两个女儿，并且呢努力的工作攒钱去还她丈夫偷渡的时候交的那个钱啊，我们都知道要交很大一笔钱。她满心希望等到丈夫在这边安家落脚了，安顿下来了以后，就可以把她办绿卡，把她接到美国来。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她经过7年这样的等待，终于如愿以偿，他得到了绿卡，到了 Quincy North Quincy 这边，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当时大概是7岁，一个是12岁。然后到了 Quincy 以后，他语言不通，就在餐馆里面打工，也接触的人也不多。但是不久以后，他就发现，在这7年的时间里面，其实很多都是这种情况， 她的丈夫已经另外有一个家，而且跟她的那个没有结婚的那个所谓的女朋友 quote unquote 女朋友生了一个儿子。你知道对于福建农村的妇女，她只是生了两个女儿，而那一个生的是儿子。在福建不能生儿子是很羞辱的事情，农村里面。所以当她看到她丈夫跟那个女的所生的那个孩子儿子看到以后，她心里面受到非常大的刺激，然后她的丈夫又要跟她离婚，然后她又没有地方去申诉，所以她里面就开始忧郁，开始焦虑，开始受到很多很多的创伤。她的精神就崩溃了，在她的耳边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告诉她，你是多余的，你是多余的。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在2009年有一天，等他孩子放学，那两个孩子放学回家，他就打定主意要离开这个世界。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怀了大概7个月左右的身孕了，里面是个男孩。他要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一起走，那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14岁了，所以他要去掐他的时候，那么大女儿力气比较大，就挣脱就逃跑了。二女儿9岁没有逃脱，就当场就死了。然后他用刀扎自己的肚子，就把他肚子里面的那个婴孩扎死了，然后就在左腕上面割脉流血，流了大量的血，后来被发现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就抢救回来了。抢救回来以后经过医治，他就送到 Worcester State HospitalState Hospital 其实是 Mental Hospital。 然后有一天我在上班，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在你们 Worcester 那个 Hospital 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中国人，他需要帮助，他的情况是什么什么样告诉我。我当时就里面感觉到说，我能够帮他什么吗？我能做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绝望的境地里面我能做什么呢？但是那个人第二次打电话来说，你还是要请你去看他一下，帮助他一下。那我就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就去看他。当时 Worcester State Hospital 还在一个旧的 building 里面，我就经过好几道门，到那种医院里面都要经过好几道门，然后到一个会客室里面，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来了，他坐在我的对面，他的背后是一堵白墙，然后我看着他，我就发现他的眼神是空空洞洞，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坐在那个地方没有跟我讲一句话，我坐在那个地方就脊背都觉得很凉。后来我又去看他，然后他就开口说话，他告诉我他现在心里最深的一个渴望就是赶紧治好病，赶紧出院，然后赶紧到一个没有人管他的地方去，要和他死去的女儿团聚。 后来我就跟他传福音，后来就跟他传福音，就跟他讲上帝的道，就跟他讲主的爱。那么他有一搭没一搭，他说他有佛教的背景，反正就听的。然后我说你可以试着去祷告，然后慢慢的他心里面真的开始祷告寻求，然后开始听赞美诗，我们也把一些磁带讲到的磁带给他。然后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很多弟兄姐妹就去探望他。我们那边有一个姐妹，她家就是她就是福州人，就是开餐馆的，然后她可以做很多合她口味的饭菜给她送过去，然后我们的长老的太太师母就去带她查经。经过一段时间，他就慢慢的信主了，他就经常祷告，然后里面什么叫做起死回生，在他的身上我真的看见什么叫做起死回生啊，他整个人里面就慢慢活过来了，开始有人笑容，开始跟我们说话，开始感谢师母，感谢那个姐妹带他给他做东西，然后开始在医院里面可以做一些工作，医院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工作可以给他做，他就慢慢就高兴起来了。他就跟我们说，后来他跟我们说，他很想出院。出院最想做三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到教会里面去看望弟兄姐妹。第二个是他要回，想要回到老家，要看他的父母。他觉得他的父母因为他的事情蒙受了很多的羞辱，很多的痛苦，他对不起他的父母，就要去看他们，要去安慰他们。第三个，他想要受洗。所以，在2014年，我要即将要去 CIU 啊，去南卡那边。要离开我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我们教会的长老啊，我们的一些执事同工，我们就一队人就进到那个 State Hospital， 已经是在一个新的一个 building 里面了。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为他施洗。这一个的姐妹，她的丈夫拒绝她，不要她。这一种的拒绝、羞辱的感觉，对她造成非常大的这种的刺激。人最亲近的人拒绝她，但是感谢的是，主张开温暖的怀抱来接纳他。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你敞开温暖的怀抱，你向我敞开温暖的怀抱。你跟我的生命中是不是都有过被拒绝、被拒斥、被排斥的经历呢？这种的经历或许在你的生命中或多或少会造成一些的创伤。这个季节，四月份、三月份是大学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是不是？我曾经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收到过很多的拒信，你们有没有收到过拒信？你要非常优秀才收不到拒信，一般像我这种普通平常人都会收到拒信。这个拒信的格式是什么样的呢？一般都是 thank you 打头 for your interest i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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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呢 however， 是不是这样？你们都收到过哈？然后你要这个信拿过来不用看的，这个如果开你打开信封一看 congratulations， 你录取没问题，一打开 thank you 你就知道没戏。拒绝，被拒绝多了你就有经验了。拒绝，我曾经在这个 Boston 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想上去河对岸上一门七个果的课，一门课很火，很多人要选那门课，然后我们又是外校，所以呢需要填表啊，申请啊，需要他老师要筛选啊，决定，我又很想选那门课啊，科格尔，我很喜欢他的哲学，然后呢我就填表了以后就很忐忑，我到底能不能选上呢？我就有的时候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在那天早上我就梦到了有一双旧的鞋出现在我的梦里面，我一醒来我就知道完了完了，鞋就是走路的意思嘛。然后果然一到学校就 email 打开说，因为什么什么缘故，谢谢你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什么什么缘故这个你不能够上这门课。我们是不是都有被公司拒绝的时候？你 interview 了很多公司啊，这个很有希望的公司突然跟你说不行，拒绝你，他们不要你，但是会说的很客气很委婉，不要你。有的时候公司会整个部门砍掉，lay off， 拒绝。拒绝以后，你知道我们在北美的，尤其在东北部这个地方，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原来读书超好的人，都是很少被拒绝的人，很少被拒绝的人，这种抗压能力、抗打击能力很弱。被拒绝惯的人，他脸皮厚，从来没有被拒绝过的人，拒绝一次，哇，那是天崩地裂、天塌地陷、要死要活啊！有没有这个感觉？有的时候回家以后被辞职了，不好意思见自己的老婆，就说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班，提着个包然后到公园里面坐一天，下班回家了，很心酸的事情啊。我听说你们这边有一个转职中心，多好啊，教会不是说你有工作了有奉献了嗨来教会啊，在你落难的时候，你艰难的时候，教会是一个家，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那些患难的人，是那些需要安慰需要帮助的人，他要在这个地方找到帮助，那才是真正的家，真正的神的教会。我看到你们有转职中心，大概几年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Worcester都知道，其实很感动，知道这里的弟兄姐妹是有爱心的。这个叫做有的时候会失业，不要你，公司不要你。有的时候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看见女生宿舍下面总是站着几个男生，有的还在抽烟，还很焦虑。那可能是他所爱的人不要他，这个叫做失恋。被排斥的感觉，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多少少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创伤？有一些创伤也许已经好了，有一些创伤还在流血，而有一些创伤对你的人格会造成很大的张力跟冲击，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好。我们一家在一年多前，快两年前搬往南方，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那是全然不同的一个南部的文化。我就非常担心我的孩子到高中，一个是高二，一个是高三，会被拒绝，会融不到他们的群体里面。大家知道在几年前麻州西部有一个town叫 South Hadley High School， 你们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你们去查一查，是在麻州有一个 law 叫做 Phoebe Law， 就是因为从 Irish 那边搬过来这个女孩子，在高中的时候没有被当地的这个高中的这些学生接纳，反而被 bully 被排斥，有人 这个追着他，然后到他 apartment 的那个旁边，就拿一个空罐头扔着他，说你回去吧，不要到这儿来，这儿不属于你。结果那个女孩子就崩溃了，然后就在他 apartment 的楼道的走廊上面，楼梯上，楼梯间里面，就自缢而死。High school 有的时候是一个讲狗，是一个丛林。有的时候，也许你的孩子，我的孩子，端着那个饭盆，走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有个空座，想要坐上去，结果旁边的孩子说 ：“Taken， 这个地方有人坐了。”然后他就孤孤单单，只好跑到另外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坐下去。回头一看，那个凳子原来是空的。不是这个位置没有人坐，有人坐了，这个不是位置没有空，而是他们那个群体，那个 group 没有你的位置，他们不接纳你，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非常深的这样一种的创伤。我们是一种 social being， 社会的存在，总想要进入某一个的群体。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遭受很多的拒绝，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的创伤。我们看到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有个耶稣山上，我们看见这一座的雕像，就是主耶稣基督敞开怀抱，向着这个世界敞开怀抱，向所有被拒绝、受创伤、所有世界不欢迎的人，上帝说，主耶稣说：“来吧，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都要到我这里来，我要叫你们得安息。”上帝向我们敞开温暖的怀抱。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这个地方，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然后多马问了几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原来上帝呼召我们，主耶稣到天父那里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上帝是接纳我们，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居所。你跟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是被接纳的，你是被接纳的，被上帝所接纳的。接纳到哪里去呢？就是上帝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它里面的关系说，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但是他们都是神。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围成这样一个空间。所以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去。你知道未来有几种表述，用时间的表述叫做永恒，用生命的表述叫做永生，用空间的表述叫做天堂。上帝原是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去，那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天国，就是三位一体之间所围起来的那一个神圣的空间，神圣的空间。上帝的名字叫做爱。如果上帝只有一位，那么他只是自恋，像我们 selfie 拍一拍， 自恋放在 Instagram 上面。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是一个关系性的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者之间是彼此敞开、彼此接纳、彼此穿透、彼此遮盖，彼此的这种关系。这一种的关系在东正教里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 perichoresis。 perichoresis 是就是两个人、三个人在一起跳舞，跳舞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角色跟位分，但是合在一起呢又形成一个群体，或者是像 symphony，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然后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个交响乐，就叫做 perichoresis。 那这一个上帝的 model 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不仅仅是希腊所说的 substance， 一个实体的神，而且是什么？是关系性的神。上帝不仅是圣父、圣子、圣灵，还包括是什么？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圣子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圣灵跟圣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东方的关系，东方的观念，关系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说要讲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那么上帝其实是讲关系的。所以神为什么是爱？因为他不是单一的神，自己爱自己，而是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之间这样一个爱的永恒的结构。以前我们不是老提和谐社会，最和谐的社会就是这个社会啊，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这种和谐的关系。然后在三位一体的神中间是一个什么空间呢？叫做一种极大的喜乐、至乐、极乐啊，英文叫做 blissfulness， 或者叫 ecstatic， 或者叫做 beatitude， 就是那种极乐的那种关系。为什么我们说是极乐的？你相信将来天国一定是喜乐的？为什么？因为那里是上帝是爱，上帝给你一个空间。然后你想这种喜乐是什么样的呢？讲不清楚的，但是大致可以揣摩到一点，就是说当你占有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对物，你比如说你很喜欢一个电脑，一个 iPad， 或者是我昨天讲我女儿喜欢的 iPod， 她喜欢到一个地步，就是等了很久终于拿到了，然后呢她非常的喜乐， 就玩那个 iPod， 几年前哈，那这是一种喜乐吧。你想要得到很长时间期盼等待的东西得到了，那是一种极大的喜乐，这是一种喜乐，物的喜乐。但是呢还有一种喜乐是什么？是人的喜乐。你得到一个主体，你爱他，他也爱你，然后当第一次亚当第一次遇见夏娃，当贾宝玉第一次见到林黛玉，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一刻里面蕴藏的，你会把什么东西都放掉。当我那时候见到我的现在的太太，当时的女朋友的时候，我就想要为她做点什么。然后呢我看我的手上有一块吸铁城的那种全自动，就是那甩着手就可以上发条的那个表，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爸给我买的一个礼物，那个时候是很高级的一个，我小城市小地方出来的啊，很高级的一个礼物，吸铁城。然后我看着他，我这个他没有，我就想要给他买一块表作为情侣表拿给他。然后我一查那个价钱，400多块，我当时是研究生，每个月大概20多块钱的收入，我银行里一查正好400多块，我眉头都没皱一下就全部取出来就给他买了，就给他戴上。结果在我们当时守望教会的团契里面就流传了一个传说，当某一个弟兄看上一个姐妹的时候就要给他买表。 这个叫做表白。然后有一位姐妹就等她的弟兄，等她喜欢的那个弟兄给她买表，结果左等也没买来，右等也没买来，她等不及了，她就跟她的弟兄说，我给你买块表吧。那个弟兄跟姐妹现在在德州，在 Houston 牧会，也是牧师跟师母。所以当你看到你喜悦的人，你会发现你愿意放弃江山，放弃所有的一切，愿意跟他在一起，就是主体跟主体之间的这种相交的一种的喜乐。尽管我们也会散步，昨天你在的话就知道散步什么意思啊，你没来的话这个可以问这个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个是人跟人主体跟主体之间的一种喜乐。但是如果那个主体，对方那个主体换成是神圣的主体，是上帝，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那一种的喜乐是什么样的喜乐呢？如果你觉得教会不够吸引你，如果你觉得上帝真理不够吸引你，圣经不够吸引你，你觉得很乏味很枯燥，那是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神，那是因为你不明白真理，那是因为你没有品尝到耶和华神的喜乐。他的名字就是喜乐，当上帝与你在一起的时候，当你神住在你心里面的时候，你跟神之间彼此契合相交的时候，那一种的喜乐，就是保罗在地牢里面还说，你们要喜乐，我里面很喜乐，你们外面好像不怎么喜乐啊。上帝有一个名字叫做喜乐，因为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彼此的穿透，这是宇宙间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我们有的时候想参加门萨协会，我的智商不够，他不接纳你。有一些学会 exclusive， 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这个是宇宙间最重要的一个 club， 最重要的一个 community， 你要参加，他接受你了，门萨协会不接受你，那又怎么样？你加人家微信，人家不加你，那又怎么样？只要被上帝接纳了，神接纳我了，别人不接纳我，那有什么关系呢？上帝接纳我们，上帝怎么接纳我们呢？你会发现这三位一体围成的这一个空间好像是个封闭的空间，但是上面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罗马的兵丁用枪捅进他的心脏，把他的心脏捅破了。那么这里面好像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就是三位一体这个封闭的空间，在圣子的肋旁捅出了一个空间，留出了一个通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那条通向真理、通向生命的道路，你可以借着这个空间进到三位一体的神的里面。上帝向我们敞开他的心胸。我们记得亚当当时夏娃被造的时候，也是被切开肋骨，然后用他的肋骨造了夏娃。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也是要被切开肋旁，捅破心脏，流出水和血，制造了、创造了教会。然后教会经由这一个破口，经由耶稣基督的伤口，进到永恒的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被上帝接纳，被三位一体的神接纳。所以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 原来神是不接纳罪人的，但是圣殿的幔子在那一刻从上到下，那是上帝自己在上面撕开，说天国的门敞开。以赛亚书说有一条高速公路 highway 可以通到天国里面去，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就被接纳了。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那个地方，约翰福音是很奇妙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人讲到要讲的这个写书要写的人不明白，以为自己很有智慧。约翰福音经常讲是用小学三年级的希腊文水平，把一个测不透的真理，就是道成肉身的神真理，他触摸到真理以后又表示出来，那么他就用最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所以在这个四章的经文里面反复出现一个受格叫做 N， 含义非常广泛，中文意为在什么什么里面，在一个范围的里面，这是一个简单的片语，指的是三位一体神性本体中有界定位格又相互敞开接纳内住的位格元素，用空间概念来表达一个永恒的结构。那么在这个介词片语里面，这四章圣经里面一共直接出现了42次，还不包括其他的一些不太相关的一些这个次数。那么剩下的42次我把它归类，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你们要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如果你们在我里面，父也在你们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那么在约翰福音14章17节里面，我把它整理了一下，它这个在什么什么里面，就是圣子在圣父里，圣父在圣子里，圣灵在圣父里，圣灵在圣子里，门徒在圣子里，圣子在门徒里，圣言在门徒里，圣灵在门徒里，圣灵在门徒里，门徒在圣父里，信徒啊，那个是后来的啊，是这不是门徒哈，是我们这些人，信徒在圣子里，信徒在圣父里，圣子在信徒里，圣父在信徒里，这一些的经文你们去查。这个像俄罗斯套娃层层相套的关系，圣父圣子圣灵本来是 perichoresis 彼此穿透的这样一个关系，圣父在圣子里，圣子在圣父里，圣灵在圣父里，圣子圣灵在圣子里，对不对？就是这样三个在那边彼此穿透，perichoresis，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14章到17章那个地方突然发现什么，上帝在基督里面用一个很通俗的话就是带着我们一起玩。他敞开怀抱把我们接纳在里面，他跟我们一起跳舞了。所以你跟我跟彼得跟约翰跟雅各都是同一个国度的人，都是圣父圣子这个圣灵里面的这样一个空间。你上帝向我们敞开温暖的怀抱来接纳我们。所以这个地方用一个婚姻的比喻，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就是迦南的婚宴，就是变水为酒，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一和多的关系，一加一等于一，二人成为一体，三位一体，这个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表征，所以夫妻关系有神圣的这样的奥妙在里面。三位一体就是什么？就是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啊！我们文科生最喜欢这样的题目了。然后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各族各方各民，男女老少，犹太人或男或女，自主的为奴的，所有的在一起变成一信一主一喜一神，超乎我们众人之上，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关乎我们众人之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 n 的一等于什么？等于一啊，这个叫做 koinonia。 这个就是初代的教会为什么个人变卖自己的田产，然后都拿到教会里面来。田产这些东西，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外在的物质的表征，这背后的属灵的含义，那是他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那个时代的教会是这样，我们罗马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应该是一个盛满罪人的酒，有诗歌，有爱，有喜悦，一个光芒四射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是上帝的荣耀停留在这个地方。人到这个地方来，应该体验感受到喜乐，感受到爱，感受到神真的与我们同在，因为这是神的形象在我们的中间。在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要去的地方叫做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圣城。而这个城是什么？是长宽高都一样的，叫做我来，我这个去年十一月份去河南，我说新耶路撒冷是方城，河南也有个方城。方城，这个方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跟神，人跟人同在，你是一块活石，我是一块活石，合在一块。然后呢，人跟神同在，那个神，那个方城里面，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那个殿，那个城就是神的殿，就不是在隔绝了，而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穿透在一起了。神去的地方你也能去，不是单独说外院内院至圣所至圣所隔层层隔绝，那是所有的地方你都可以去，而且你待得腻了就可以出来，因为那个城门是昼夜不关的。但是呢，你会不会想出来？傻子才出来呢。这是圣城，圣殿。圣殿原来建造的时候是在深山中建造的，在圣殿建造的地方听不到叮叮当当的响声啊。所以当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好像心腹预备装饰整齐从天降下的时候，我们听不到叮叮当当哭喊疼痛的响声。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好像当年所罗门在造圣殿的时候，就在山里面，我们要敲这块砖，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砍掉一点，这个地方要磨掉一下，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掉，然后你觉得很痛苦，上帝为什么那个对我不公呢？为什么要给我一个那么样的老板，让我觉得很难过呢？为什么让我遇到这很多的事情呢？为什么呢？我遇到的苦难要比别人多呢？会不会说上帝在新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拐角的地方缺一块石头，所以你要比别人多受一些琢磨？很有可能啊。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的位置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里面劳苦叹息悲叹，但是在永恒的里面你会明白，你会惊叹，原来上帝让我走过的一生是为预备我在天国里面永恒里面有我的一个位置。对于天国永恒的看法，当然有一些很消极的看法，就是佛教的看法，说人死了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或者是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自然主义的看法，人死去何所到，脱体同山河，就是化作了灰尘，你出于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或者是 New Platonic 新柏拉图主义，说人呢就好像一滴水，活的时候是一滴水，死了以后就回到大海，这一滴水再也没有了，你的个性，你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泯灭了，我就认不出你来了。但是到天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新耶路撒冷的概念是什么？是群体在一起又有个体性，所以你到天国的时候你应该能够认出我来，只是希望我长高一点，头发多一点而已。个体性的保留，所以你在世所经历的一切辛酸苦辣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为永恒所预备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在基督里面接纳我们。末了，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讲的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我讲完了以后就结束了。幸福的黄手破说的是有一个年轻人，大概其实就在你们罗尔，有可能就在你们罗尔这个地方。你们知道罗尔这个地方1821年开始，然后就纺织业在这个地方很兴盛，然后呢经历纺织业的萧条，然后罗尔有一个经济方面的复苏有一段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就有很多的年轻人就不甘心这一个整个城市慢慢的没落下去，在里面发挥创造力，要做很多事情。做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做了有些出格的事情，出格的事情以后让父母蒙羞，让家族蒙羞，就进到监狱里面了。这个年轻人刑满释放的日期快到了，他的心里充满了惶恐，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还能够接纳他，因为他所做的让家族蒙羞，让父亲伤心，所以他不肯定他的父亲是不是还可以接纳他。所以在刑满释放的前一个月，他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对他的老爸说：爸爸，很抱歉，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我所做的事情让你忧伤难过，但是再过一个月呢，我就要刑满释放了。如果你欢迎我回家，就在家乡那棵老橡树上绑一条黄丝带，我看见那条黄丝带我就下车回家。如果我坐火车经过没看见橡树上有黄丝带，那我也理解你，那我就会路过家乡去远方流浪。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年轻人忐忑不安，狱警告诉他说：年轻人，你回家了，这里不是你常住的地方，以后不要再回来了。年轻人坐上了火车，火车的铁轨要经过他们家族的一片田地，而那片田地上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橡树。火车要经过一段弯路，前方就是那一棵老橡树。年轻人低头不敢看，对旁边坐着的人说：待会儿火车经过那一段弯路的时候，旁边有一棵老橡树，你帮我看一看那一棵老橡树上有没有绑着一条黄丝带，请你看仔细一点哦。火车转过了弯，年轻人很紧张，低着头不敢看窗外。忽然他旁边的人惊叫起来说：快看快看，原来在那棵老橡树上绑着黄丝带，不是一条黄丝带，而且满树都是黄丝带，每一棵的树枝，每一棵的树干，树整棵树上都绑满了黄丝带。原来他的父亲担心儿子路过的时候看不见，他把整棵树上都绑满了黄丝带。那一束的黄丝带在阳光下面随风起舞，这是一颗父亲的心，期待儿子回家。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父亲总是向儿子敞开温暖的怀抱。我今天要问大家，你是不是在寻找？我们有一天都要回家，你可知道天父跟这个父亲是一样的，他等待你回家，他是热切的等待你回家，他不是被动的在那儿等待，而是主动的来寻找你，说：你啊，你在哪里？然后而且为你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敞开温暖的怀抱，剖开他的心灵，流出血和水，要期待你回家。所以我们一起，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有个祷告。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是最后一次，这次布道会要跟在座的那些慕道朋友来说话。如果你感觉到神的灵在催促你， 你有感动，你觉得说你要回家，你在外面流浪很久，而你相信天父在十字架上所启示出来的，他撕破心脏所启示出来的那样的爱感动你，他为你预备的那样一个天国，那样一个永恒的城，你愿意进去，愿意将来有奉你这样一个国度，我请你在位置上举下手，可不可以在位置上举下手？我看见了，还有没有？有没有？我看见了，伯母，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直到上帝的心意确实像绑满一束黄丝带的朗橡树那样的一种的心情，那样一种的等待，你愿不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知道说我愿意相信你？有没有？还有没有？我看到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在这样一个时刻，你的，我想很少离天的门那样的近，你抬脚就可以跨上去，但是这是一个决定，你要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因为上帝是爱，爱里面没有逼迫，爱里面有自由，爱需要你选择，需要你决定，需要你伸手。还有没有你说你愿意回应上帝的爱，在这样一个时刻来归向他？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哪一位慕道的朋友你愿意来归向主？好，我们一起低头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道实在是奇妙，是简单的，不认识你的人是认为是愚拙的，然而在我们认识你的人，十字架总是能力，总是荣耀，是我们的荣耀，是你的彰显。我们降服在你的里面，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我们愿意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向你仰望，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破除一切的偶像，跟你没有任何的间隔，没有任何的拦阻，与你合而为一。主，我们仰望你，求你的荣耀彰显在罗沃教会，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与每一位真心寻求你的人同在。你向他们敞开温暖的怀抱，也真是感动他们向你来敞开他们的生命的系统，你进到他们的里面，要赐光给他们，要恩上加恩，要利上加利，要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